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攻读的是《传道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请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啊，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吝啬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弩满了两把，劳碌捕风。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愿神赐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并遵行的人，请坐下。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时间很快，今天已经是六月的第一个礼拜，所以虽然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在疫情当中，也看到人在生命里头其实经历了一段我们以前没有所经历过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过去的这段时间，也看到今天在世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深的影响。不只是这些疫情让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计划的完全的改变，并且加上今年战争的发生，加上通膨马上就面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美国的加息导致全世界各个国家也因着经济的恐慌，加拿大前几天也开始加了利息，所以整个环境里头，其实看到人心里所算的跟我们所遇到的有很大的差距。那在生命里头，我们看到这些差距，我们再把它往小处去缩，把它缩下来的话，其实可以把它归类两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得与失。在 pandemic 之前，多少人投资下去在旅馆、餐饮甚至旅游业，但是这些投下去的东西，他所要的盼望能够得着，结果很快的就失去了。所以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得与失影响着、左右的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步调、环节跟我们所计划的。所以当我们刚刚提到的读过了这一段的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些提醒是看到了什么？这些提醒看到了我们仍然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过着每一天，但是在过着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忘掉有很多的事情是超过并且出乎我们的计划之外。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矛盾，看到这些的心中的失去，让我们陷入了一种情况，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生活在得失当中，那如何在这个得失里头去抓到的一个平衡。我常常在想，当我们看到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他就面对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在这一生当中，其实是进到一个生命的战场。我可以把它拿下来吗？可以啊，快吸不上来了。所以人生一进到世上，就是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个一生当中的战斗。而这个战斗呢，为了什么？为的是我要得着，我要得着，我要在生命里头能够有所达到我所要的。那从圣经里头我们去看，当我们看到圣经里头的以扫跟雅各的时候，即使还没有出生，就在妈妈的母胎当中就开始争执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在我们生命里头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但是当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在神摸着他之后，他的生命开始进到一个平静安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个疫情，在这个动乱，在这个生命里头有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如何在这个动乱挑战，在这个不平的当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就应该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所罗门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我四月五号回到台湾，我们跟教会很多人一起回去正常也跟我们同一个班机。当我们回到台湾，我们就要搭黄玉的计程车黄玉计程车。结果我们就去搭，然后进去了，那个人拿到一个单子说他自己跟他的旁边一个司机，今天不错，今天我要带这一群人，带这两个到宜兰去。我一听到说宜兰，他说那个人说哇，这个一趟下来就4000块台币耶，所以他就很开心，因为一趟去回来那个高速公路很快嘛，他就觉得这一趟的生意对他来讲很好。所以我们上了车他就跟我们很开心的聊聊，一直聊聊聊到快到宜兰的时候，他看到旁边的我们进去旁边那个车道，他就开始心里嘀咕嘀咕了，他就开始找那个交通警察的报告。他说回来会塞车，他就讲了一句话，回来会塞车。我心里想说回来会塞车，他说回来会塞车可能我塞到台北的时候可能是下午以后了，然后心里就开始有很多的牢骚，很多的不满。但是呢，当我想到他开始要带我们到宜兰去的时候，他觉得这笔生意很大，一下子就赚4000块了。那回来呢，他想到说我要塞车，然后心里就开始嘀咕嘀咕嘀咕。所以当我们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脸色有点不大愉快。我在想说人得失之间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他很开心的，但结果一看到他说会塞车，马上心情就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里头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影响让我们在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产生很多的变化。所以这段的经文呢所罗门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知道所罗门在神在他的身上很多的托付，我们知道他写的箴言，写的传道书，也写的雅歌。那他所写的箴言，对我们今天不管在主里头，或甚至在属世的一些人，也引用这些神的话来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帮助。但是呢，我们在传道书所看到的，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多是捕风，多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 传道书看完的时候，仔细的去看，在字里行间进到更深的地步，去经历到所罗门所说的后面的那个启示的话，那我们的心就豁然开朗。所罗门写日光之下人的生活，但是所罗门提出了一个蛮重要的，日光之上神的掌权。日光之下我们要生活，但是日光之上神在掌权，这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仍然活在日光之下，没有看到日光之上神的掌权的话，那我们就白活了。那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就真的是亏欠神，得罪神了。所以从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我要跟各位来思想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的第一到第三节，第一到第三节啊，刚刚我们已经有读过哈。那其实第一到第三节当中谈到了什么？谈到了一个过去社会的现象，所罗门为一国之君，但是他所碰到的这些事情，所看到的这些现象，跟我们今天在世上所遇到所看到的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日光之下我们所看到的，因为是人在那边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世上的这些国家与国家的征战，看到人与人当中的这些冲突，甚至看到我们所不喜欢看到的这些欺压，或是甚至这些凌辱，这些的事情有形无形的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发生过。特别我们第一代的移民到了异地他乡，到了别的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忍受一些不能说不平等的待遇，就是当中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区别。我得了这么高的学位，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里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心中会不平衡，我们心中会看到好像我们受到了欺负。但是呢，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在第一节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不公不义的事情其实存在于人类当中，存在于人类当中。不公不义的事情是很难消失的，除非神掌权，所有的每一个人都归在神的国度底下。但是到每一个人还没有归神国度之下的时候，这些欺压的事情是相当相当的多。这里写得很清楚，我也不需要再做很大的解释。他说欺压人的被欺压的流泪，但是那个欺压人的还要被欺压。你有听过一个故事吗？一个先生在公司里头，老板骂他了，回来很不开心，太太煮了一桌好的饭，然后回来就大口骂太太。那太太说，我帮你准备了这么多的好的菜肴，结果一碰到你的时候就被骂。这太太就骂孩子，哎，你怎么回来就看电视啊，怎么不去念书啊？这孩子没办法，就踢一个狗，狗被踢了也没有办法，就出去咬那个鸡。这循环嘛，一直那鸡到哪里去，鸡就去抓那个虫。所以这个在生命当中是一连串的，就好像第一节在这里，被欺压的流泪，欺压人的还要被欺压。那这一节经文表示什么？其实这一件经文里头说，这个上面有一个掌权的，我们忘掉了，我们忘掉了，在这个欺压上面有一个掌权的，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我们只看到人的层面而已，我们只看到人的层面而已。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生命当中的这些欺压，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一直在产生。但是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如何去面对？这是在第一节当中带出来的。但是所罗门尝试着人如何在这个当中要去解决这件欺压的事情。所罗门也想说，那我应该成为一国之君，应该也有方法。但是他提出了什么方法？他在第二节提出了没有什么好方法。他提出了什么？最好不要生出来，最好不要成为一个人。这怎么是一个答案呢？最好不要生出来，最好不是成为一个人，那这在生命当中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所罗门在这里提出一个消极的一个答案，提出一个说我不看就算了，那这是一个消极。
积极的是我要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我面对这件事情我的心态是如何，这才是积极的。所以所罗门说死了就算了，没有生的还更好。那这个答案有什么呢？这个答案就让我想起，我们知道美国在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五十年前，美国的黑人民歌是充满了一股在美国当中这些啊被欺压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体验出来的。有一首诗歌叫做伴我同行，他歌词里头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我的悲伤，没有人明白我受的苦难，我的哀伤，我的痛苦，我暗暗的流泪，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明白，谁可以帮助我？那个人在哪里？我想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上，我们有不一样的环境，我面对了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或许在工作，或许在家庭，或许在我们个人，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心里的最底下我们知道，甚至我们的配偶我们都不敢告诉他，甚至我们最亲的人他们都不明白。所以像这首诗歌，没有人明白，没有人了解，也没有人看到我暗暗的流泪，有谁知道那个人在哪里？所以第二节让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用死这个不要出生这个问题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我想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答案，因为所罗门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到日光之下来看这些的事情的结局，总是有一位永不改变掌权的神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三十七篇的一到五节，诗篇三十七篇的一到五节，如果大家有诗篇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诗篇三十七篇的一到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我来念一下哈。三十七篇的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为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第一节，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为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有一个信仰，我们所信的神，那这些发生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其实在这里就是说，当欺压不公不义的事情产生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交在神的手中，不要被这件事情让我们掉到这个里面。然后第三节，我跳过第二节，第三节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在 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在困境，在这些不公不义欺压的当中，神仍然在，神不是不在，神不是不在。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的是什么？我们信心要坚定，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掌管所有的一切，因为神知道所有的一切。所以在这个困境里头产生了盼望，在这个困境里头我们抓到了那个依靠，就是我们的信心仍然更加的坚定，在这个困境里头我们有盼望更喜乐。这是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所要的，在困境当中不是颓废，在困境当中不是就没有办法站起来，乃是在困境，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仍然有喜乐，我们仍然有依靠。这是在这个诗篇三十七篇的第一到第一节二三四告诉我们的。但是神不是只有这样，神在第二节说，因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所以神在这当中，神有公义，神有公理， 神仍然在这个当中做判断，做审判。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头，如果经历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影响了我们的信心，影响我们对神的那种彼此当中的信靠。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样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到四到六节，这是谈到生命当中的另外一种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四到六节让我们所看到的生命里头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撇开的。在这里所罗门把生命当中第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每天所接触的这些重要的事情，就是钱财的问题带出来了。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仍然要过活。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仍然要面对每天在世上的这些工作。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现实跟我们的想象，现实跟我们的做法到底差距在哪里。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国家是以经济为导向的一个趋向，甚至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俄乌当中的一个战争，其实后面隐藏了很多经济的这些轨迹啊。那这些经济的东西，某个国家想用经济把它拖垮，某个国家想用经济把它打败，这些都是后面都有算计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以经济挂帅的这些国与国社会当中，人与人当中，其实也看到人为了要得着不择手段，人为了怕失去而用尽了各种的方法，所以在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博弈，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挣扎的一个力量。所以有一句话说，财富令人心醉，就财富会让人心就醉了，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的财富让我们心整个都醉了的话，那我想我们要好好去思想我们跟财富当中的一个关系，是只有我们跟财富呢，还是我们跟财富当中仍然有一个掌权的神？哦，这个是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人的犯得犯失，如果没有那个掌权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正视正注意的去看财务的话，那我们常常会本末倒置，我们常常会得不偿失。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在第四跟第六节里头，所罗门告诉了一个社会的现象，告诉了人的一个本性。这社会的现象跟人的本性如何去面对这些财富呢？第四节那个地方说，其实人的劳碌，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如果你陷入人的一个方式。但是他第五节带出，第五节跟第六节带出了人对财富的三种重要的心态，三种很重要的心态。第一个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说第五节在这里说，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啊。我很早以前看过传道书的时候，看到这里说人哪里有那么笨的，抱着自己的手又吃自己的肉，怎么啃得下去啊？怎么有办法？后来我一看，哇，所罗门在这里谈的实在是相当相当的深入。所以人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他懒到一个地步，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在箴言二十六章十五节，你们回去，因为经文很多，所以我就没有给 PowerPoint。箴言二十六章的十五节，他说：“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面，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要。”所以懒惰人，已经饿了，快饿死了，但是呢，他懒惰，饼就在那个地方，就拿个饼来放到嘴巴里面，他也不要。这强调什么？有很多人在钱财上面 他是想不劳而获的，有很多这方面的是不劳而获的。他在这个里面，可能他有很多他的想法，但是这样的不劳而获的这些人呢，常常会成为自己的害处，也成为别人的害处。我想在社会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些的现象。我们不要今天去看社会当中的这些现象，什么族什么族什么族，好多好多，什么啃老的啊，什么这些族，就是想不劳而获。这些人太多了，这些人的生命里头，就是他们对钱财，就我最好是坐在这边，然后钱就掉下来。但是这样，所罗门说是不对的，但是却有很多人这样子。但是我们看下去，在第六节他那里的后半部，他说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丰。哇，这把人对钱财当中进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增进里头。他说满了两把，劳碌补丰。我们人有几只手？就两只手啊。他在这里说满了两把，满了两把是什么？就是我这把已经抓得满满的，这把也抓得满满的，我还要再抓。有没有这样的？太多了，太多了。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太多了，已经是这把也满满的，这把也满满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抓，他可能要用嘴巴去咬。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真的太多。为什么说太多？人的贪婪的心是没有办法满足，人贪婪的心只有用神在当中来补足，否则那个是无底洞。我们常常说人贪婪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蛇就想把象给吞了。我们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以前在商场的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我一听到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后来他们跟我讲说，哎，其实是讲杀别人的头了，不是杀你的头了。后来我才明白说，哦，原来是这样，杀头，杀别人的头，然后拿到你的财物，这种生意有人做。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满了两把还要再多的，已经够多了，他还要多，贪到把别人头杀掉，他要拿别人的钱。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贪婪的心态在所罗门说出来，是日光之下太多人有了，太多人有。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去面对，我们要如何去看待钱财跟我们当中的事情。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说，有一个人做梦，哦，他划了一个小船，划划划，忽然怎么划到一个黄金的一个海里面了。哇，他看到旁边都是黄金，这么多的黄金，他一看到就把黄金拼命的往船里头一直捞，一直捞，一直捞，捞到船快下去的时候，他看一看，哦，还有这么多，再捞，哎，还有一点点，再捞，最后一颗的元宝放下去的时候，沉下去了，沉到黄金海里面去了。所以耶稣基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应该用知足的心来面对，用知足的心来面对。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三十章，这个三十章或许大家比较过去，哦，有打出来哈。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赐给我，求你使虚假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了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的偷窃，以致亵渎神，是不是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箴言三十章给我们的很重要的信息。其实他说不要给我太多，但是也让我不要缺乏，这个就是一个知足的心啊。 弟兄姊妹，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福分是什么？我们能够在主里头知足。所以箴言23章10节那里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但不加上什么忧虑。感谢神，使我们富足，但是不加上忧虑。多少人富足，但是却忧忧虑虑的？多少人有多大的财富，但是天天被财富所辖制？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知足的心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里头面对财富的时候，这是所罗门在这里说的第六节前半段，满了一把得享安静。这什么叫做满了一把？我们说满了两把，左手右手满了两把还要再抓，但是他在这里说满了一把，是在一个前面那一个就连手拿回来他都不要，这个是连满了两把。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满了一把得享安静。这满了一把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把两手这样，这样是献在古代人，我献上我的感恩，因为我领受的是从你那里而来的。这是讲到这个重要的部分，我所领受的从神领受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说我所领受我所有的是靠我的才能是靠我的能力而不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我们信仰当中去思想，我们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是神所给的，要在神给我们里头去知足，我们才能够长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里面去知足的话，那我们追求财物就没有安宁，那个财物永远驱动着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上。多少人离开这个世上是因为钱财，多少人离开这个世上因为他想得的还没有得到，而一般人所说的死不瞑目，因为钱。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到这个，要用知足的心来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名利双收乃孤独。好，第三个让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生命当中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我们有人真的是尽他的本分，一生当中好好的努力工作，在这里辛劳的辛苦劳碌，并且勤俭刻苦，让他付出的。这是所罗门在这里，其实这件事情谈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谈到有人辛苦劳碌勤俭刻苦所种下去的跟所收到的不平衡。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常常在以前考试的时候，我拼命的努力啊读啊读啊，结果考试出来我本来想说可以至少90分，怎么变成一个50分？我投下去的跟我得到的不一样，心里就不平衡。所以所罗门带出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人辛苦劳碌勤俭刻苦，但是却得的跟他所投下去的不平衡。所罗门在这里谈到的是什么？比较我们说比较 lucky， 就比较幸福的那一群人，我投下去的跟我所得到的平衡的，我投下去的跟我得着了，我心中很开心的，但是却差了一点什么？他却差了一点说，你得到了这些，但是却孤独孤苦，就是谈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特别是9到10节，虽然说你跌倒了没有人扶起，在这个所罗门所谈到的是，因为你为什么没有人扶起？因为你以前没有做了该做的分享。这是所罗门在这里所提出来，你该得着神所给我们得着，我们没有先去分享，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没有人成为你的帮助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所罗门在这里所说的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哎，来来来帮助我，但是当你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做？所罗门在这里是谈到这样子。所以传道书的11章1到2节，你们回去看啊，就是当我们有能力去帮忙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做，但是不要当我们有能力可以分享的时候我们不做，当 当你成就或是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有难处的时候，别人也不会在那个时候来帮助你。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了，真的是孤孤单单，无人扶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所罗门所带出的是，我们要共同担当，彼此分享，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不管是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团契，不管是小组，不管是我们在教会里头所有的侍奉，我们都是要共同的担当，彼此的分享。所以保罗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训，在特别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二节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什么叫做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在这里就是要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去共同担当，彼此分享，让那个神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来居首位。那第四章的最后第十二节的最后那一段那一几句话，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什么叫做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亲爱弟兄姊妹，如果我问各位，我们生命当中第三股的力量是谁？我们自己要去问这件事情，这第三股的力量是谁？可能是我配偶吗？或是孩子？或是谁？或是谁？但是所罗门在这里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罗门强调，这第三股就是神，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这个两股容易折断的绳子有神进来，让这个脆弱的生命有神进来，让这个我们遇到没有办法越过的这个难处有神在我们当中，这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我们看到生命当中很多的虚空，很多的捕风，很多的劳碌，很多的没有意义，这是在日光之下两股的绳子甚至只有一股的绳子所产生的现象。但是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三股的绳子在那个地方，我们肯不肯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个人，让我们的小组，让我们的团契，让我们的教会是神在当中来掌权，神在当中来居首位，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让神成为我们第三股的绳子？这第三股的绳子会让我们从软弱当中变成刚强，从绝望当中变成盼望。在2017年，大家不晓得还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美国的歌手，他写了一首诗歌，他这个歌手叫 Johnny Tada， 他写了一首诗歌，大家应该就知道 Alone yet not alone， 他就虽然孤单但是却不孤独。我虽然孤单但是却不孤独，孤单跟孤独是很大的差距。我虽然孤单但却不孤独，他十几岁就瘫了，就犯了病瘫了，不能走路，手不能动，但是呢他却求神给他力量，让他能够用嘴巴来写稿子，用嘴巴来画画。后来他成为广播员。那他在生命最难的时候，他说，神啊，让我能够为你歌唱。唱什么？唱 Alone yet not alone， 我虽然孤单但是我却不孤独。在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孤单的人，因为你不能走，你不能写，你什么都不行，是孤孤单单。但是他说，神让我没有孤独，因为他说，当神在我里面的时候，人家看到我孤单的软弱，却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坚强。让我们真的想到这一点，虽然会孤单但是不孤独。盼望我们能够在今天生命的得失当中，让生命当中的第三股绳子是我们的神进到我们生命里头。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保守跟眷顾，让我们看到 在日光之下我们所要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但是虽然这些好像所罗门所说的会虚空捕风，没有意义，徒劳无效，但是我们看到在日光之上，神你仍然掌权，在日光之上仍然阳光普照，让我们在困境当中仰望依靠你，让我们在绝望当中带着主你自己给我们的信心看到了盼望。谢谢主把这些话语给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更像基督的样式，能够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